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乌克兰将签署一份长期防务和安全合作协议。
布林肯说，哈马斯对停火协议进行很多修改。
司法部长拒绝交出拜登的约谈录音档，众议院认定为藐视国会。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年内降息一次的可能性较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美国已经升高对涉及俄罗斯战争经济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四级制裁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威胁他们将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财政部说，美国已经在着手限制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利用某些美国软体与资讯科技服务的能力，并与美国国务院合作，把目标锁定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300多个个人和实体，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地区。商务部指出，在相关扩大制裁中，美方已经在锁定把半导体转移到俄罗斯的香港空壳公司，采取的行动将影响价值近1亿美元的高度优先级项目。一名不具名商务部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还将扩大俄罗斯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项目清单，涵盖的不只是美国原产产品，还有美国品牌商品，也就是那些以美国知识产权或技术制造的产品都将纳入其中。
据法国总统府12号说，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已经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法国总统府官员在 G7 峰会今天于意大利举行前表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这次峰会的重点将放在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方面，而这项协议也旨在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资产产生的利息利润来协助基辅，并把这些利润用作高达500亿美元贷款的抵押品。这位法国总统府官员说，最初这是美国的倡议，理论上提供给乌克兰的贷款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俄罗斯资产被解冻，或者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贷款，我们就得考虑如何分担贷款负担。
周三，与伊朗结盟的也门武装团体胡塞武装承认，他们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袭击，导致一艘在也门红海港口赫台达附近的希腊货船进水并急需救援。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这些无人水面载具的攻击行动导致这艘船的机舱受损并大量进水。美军强调，这是胡塞武装首次成功以船只作为武器攻击。目前胡塞武装正掌控也门首都萨那和多数人口的稠密地区，自去年11月以来针对红海航行船只发动攻击，以声援米哈战争中的巴勒斯坦民众。在这过程中，胡塞武装已经击沉一艘船，扣押另一艘船，并在其他袭击中杀害3名船员。而针对最新一起案件，一名要求匿名的希腊官员说，这艘 Tutor 号货船遭到空中和海上2次攻击，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
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访问台湾，今天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伯明说，相信赖总统明白实力带来和平的道理，这让他们对台湾吓阻周边国家的侵略充满信心。赖清德指出，伯明和简以荣都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专家，针对印太地区局势以及台美关系发展等议题，非常期待能够和他们有更深入的交流。赖清德强调，特别是台湾和美国是彼此重要的经贸伙伴，如果能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不仅可以加惠双方人民，也能共同确保供应链安全。期盼台湾和美国能早日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并加速进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下一阶段的谈判，持续迈向伯明所主张的双边贸易协定目标，让双方经贸发展再创高峰。
针对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拒绝交出调查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录音档，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周三投票认定贾兰德藐视国会。 当天的投票结果也可谓是对司法部的最新一波反击。争奇藐视国会事件必须回到2022年，拜登总统当时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宅和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先后被人发现不当保留政府机密文件，因而掀起政治风波。加兰德之后指派私人律师和前政府检察官徐景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调查这起文件门。徐景在今年2月发布的近350页的书面报告中说，没有必要对拜登提出刑事指控，并形容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有善意，但记忆力差的老人。对于共和党要求司法部长贾兰德交出徐景约谈拜登的录音档案，贾兰德则拒绝配合，因而受到藐视国会的指控。
据亚特兰大警方周三说，亚特兰大一名39岁的男子凶嫌葛利尔周二在市中心劫持一辆通勤巴士，射杀一人，并引发横跨三个郡的警方的追捕行动。这名男子将面临谋杀在内的20多项刑事指控。警方指出，事件发生在周二下午4点半左右，当地警方接到报案，说是一辆巴士上传出枪响，以及可能有人质遭到挟持。警方立即展开行动。亚特兰大警察局长希尔鲍姆指出，大约1分钟后，警察抵达现场，并和嫌犯对峙。这名男子强迫巴士司机把车开走。从电视新闻直升机的画面显示，这辆巴士在后续的警匪追逐战中撞到多台车辆，并逆向行驶。警方则紧追在后。巴士最终在几英里外的底克普郡停下。格利尔也被双手铐上手铐，带下巴士。警方说，凶嫌周三凌晨已经被押送到富尔顿郡的监狱，但他将不得保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年内降息一次的可能性较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苹果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正在进行中，在其中的一场会议上，苹果推出了 iOS 18系统的一项重大更新。通过这个更新，苹果将打击那些要求用户允许访问通讯录的社交应用。社交应用访问用户的通讯录，通常是为了把用户和他们的朋友联系起来，或者为用户推荐关注的人。现在 iOS 18这项更新将把要求授权的弹出屏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会像以前一样，要求用户允许或拒绝访问他们的通讯录。第二步，如果用户允许访问通讯录，他们将可以选择是分享通讯录上的所有人，还是只分享一部分名单。据苹果公司说，当消费者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共享通讯录时，这个应用程序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访问他们的通讯录。为了让用户对应用程序能访问和不能访问的通讯录有更多的控制权，iOS 18做出了这次更新。
日前，OpenAI 和微软正在与甲骨文公司合作，以获得更多的计算能力来运行 ChatGPT。三家公司本周宣布了这项合作，表示 OpenAI 可以在甲骨文的基础设施上使用微软 Azure AI 平台。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说，他的公司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来为他们的服务提供动力。在本周甲骨文交易的新闻稿中，阿尔特曼说，甲骨文的芯片将使 OpenAI 能够继续扩大规模。6月12号 ,OpenAI 又发布了一份后续声明说，公司与微软的战略云关系没有改变，新的合作关系使 OpenAI 能够在 OCI 基础设施上使用 Azure AI 平台，以满足推理和其他需求。推理是通过 ChatGPT 等应用在生产中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行为。到目前为止， OpenAI 的计算需求完全依赖于微软，但是甲骨文的这笔交易清楚地表明，如果 OpenAI 想要跟上需求并防止未来 ChatGPT 中断，它所需要的计算能力远非微软一家所能提供。
社交媒体平台 X 日前表示，公司计划把用户的点赞设为隐私状态， 这意味着 X 上的用户仍然能够看到自己赞过的帖子以及谁赞过他们的帖子，但其他用户将看不到这些。6月11号， X 平台工程团队发帖说，本周我们将把所有人的赞设为私有，以更好地保护你的隐私。帖子接着说，点赞技术和其他指标仍然会出现在通知下，但用户可以看到其他人喜欢什么的日子已经结束了。6月12号， X 的所有者马斯克转发了这个消息，确认这一点，并补充说，重要变化，你的赞现在是私人的了。这一更新标志着这个拥有近18年历史的平台的重大转变。用户可以看到其他用户赞过的帖子，这曾经让政客们因赞了不恰当的帖子而陷入麻烦，也曾经导致名人不和以及分手。 X 上的用户反应不一，有人开玩笑说点赞和跟踪相提并论，也有人对这种做法不再占有人们的时间表示欣慰。当天晚些时候，马斯克又发表一份帖子，并附上了数据图，指出点赞私密化之后，全平台的点赞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正在意大利南部召开，拜登总统周四也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一场联合记者会，宣布美乌长期的安全合作防务协议。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在各国领导人会面之际仍然持续地进行战斗。请听报道。
就在乌克兰重建会议于德国柏林召开，以及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南部召开之际，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俄罗斯在周三的空袭击中了他的家乡乌南城市克里维里赫，打死了至少8人，打伤21人。而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也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进行了攻击。泽连斯基在德国发表的演说时提到，欧洲有着长期的战争历史，绵延的战火已经使几代的欧洲人没有享受到和平。他说，他梦想中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有文化的大陆，必须是一个属于人民的大陆，必须是没有战争的大陆。而这种梦想已经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他对于这样的欧洲仍抱有信心。泽连斯基说，在2年战争之后，乌克兰军队已经显示出乌克兰可以守住前线并维持黑海通道的畅通。他表示，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最大战略优势是空中优势，是俄军的空中优势在帮助地面部队进行推进，因此防空仍是答案。他也呼吁盟友更多的支持乌克兰获得高性能的防空系统。周三晚间，拜登总统已经启程前往意大利参加年度的 G7 峰会，预计周四拜登总统将与泽连斯基在意大利峰会上签署一项长期防务与安全协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签署这项协议将向俄罗斯表达美国的决心。如果普京认为他能够熬过支持乌克兰的联盟，那他就错了。沙利文补充道，这项协议将不会承诺美国直接派兵进入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而这项协议已经得到了其他15个国家的共同签署。另外，白宫还表示，美国将宣布新的步骤，释放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的价值，同时继续加大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成本，并帮助乌克兰从普京的军队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会晤卡塔尔首相，他说，哈马斯对加沙停火协议进行了很多修改。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官员正在评估哈马斯对加沙分阶段停火建议的反应。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科比表示，哈马斯周二向卡塔尔和埃及递交了其对停火提议的反应。美国认为这一反应得到了加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批准。科比不愿谈及更多细节，并认为这会构成干扰谈判进程的风险。 根据哈马斯和规模更小的伊斯兰武装组织的说法，他们准备积极谈判达成协议，同时强调要优先让战争完全停止。美国国务卿安东林·布林肯周三表示，哈马斯已提出对已摆在桌面上的停火协议进行许多修改，有些是可行的，有些则不可行。以色列按原样接受了这一提议，哈马斯没有。布林肯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卡塔尔和埃及紧急行动，力图达成这项协议。海湾国家卡塔尔和埃及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就拟议的加沙多阶段停火进行调解。拜登总统最早公布了停火提议的细节，而他和其他美国官员都一再强调这是以色列的提议。布林肯周二表示，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重申了他对这一停火计划的承诺，不过可能还存在潜在的争议之处，包括哈马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军，而以色列一再强调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并确保哈马斯武装分子未来无法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行动。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直在研究哈马斯对目前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提议的回应。布林肯目前正在该地区进行外交访问，据说他熬夜到深夜与官员们评估哈马斯周二晚上交给调解国卡塔尔和埃及的文本。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联储在新一轮政策会议上决定把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这仍然是过去20年来最高的利息水平。不过，美联储官员暗示2024年有望降息一次，但大多数投票官员并不急于降息。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在政策会议上决定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政策会议表示，通胀在过去一年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位。会后声明也与上一份声明的措辞大致保持一致。最新声明的一个变化是，近几个月来，委员会在实现 2% 通胀目标方面取得了适度进展。从会后公布的新经济预测显示，19位政策制定者中有11位预计今年降息不超过一次，其中4位官员预计不会降息，另有8位官员预计今年将降息两次。而美联储做出最新决定的几个小时前，劳工部周三早上发布的报告数据说，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与四月份基本持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3.3%， 而核心 CPI 指数不包括波动性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录得2021年以来最温和的涨幅，较四月份上涨 0.2%，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报告还显示，物价压力放缓已经是普遍现象，可能有助于美联储官员恢复对通胀回归 2% 既定目标的信心。预计美联储在7月份的政策会议之前，美国官方还将公布一次月度通胀数据。在9月中旬的政策会议之前，他们将公布三次的月度数据报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进行二级制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力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匈牙利同意不阻挡；
美军严密监视4艘到古巴访问的俄罗斯军舰；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反击中共散播西藏假信息；
美国超越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13号到15号在意大利举行，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依然是焦点。英国首相府表示，首相苏纳克令将在峰会期间与各国讨论如何合作强化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绿色科技供应链领域。首相府说，苏纳克将在峰会宣布英国打算提供乌克兰高达2亿4200万英镑的援助，用于人道救助、稳定能源供应等紧急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柏林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说，去年冬季以来，俄罗斯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大约一半的发电量。他呼吁各国协助强化乌克兰空防，抵抗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持续攻击。继五月的 G7 财长和央行首长会议后，今天登场的峰会将进一步研议如何通过合法机制，把在 G7 和其他西方国家遭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及所产生的利息协助乌克兰。
俄罗斯四艘海军舰艇周三开进哈瓦那港口，美国和古巴表示，俄罗斯军舰在那里停留不会构成威胁，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升级之际展示武力的一次行动。哈瓦那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以南大约100海里，那里有美军的一个海军航空站。就在俄罗斯海军舰船抵达哈瓦那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行政当局正在研究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方面会走得多远的问题。路透社引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我们一直在密切跟踪俄罗斯军舰的行动路线，这些军舰或潜艇根本不能对美国构成任何直接威胁。美国官员告诉 CNN， 美国军方部署了军舰和军机监视俄罗斯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军事演习，并在俄罗斯船舰最近几天通过大西洋前往古巴期间进行了跟踪。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2号同意在北约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全面侵略提供更多帮助的议题上，布达佩斯将不予阻挡。匈牙利是北约成员，还将从今年7月1号起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法新社报道，北约下个月将在美国华府召开高峰会，北约准备在会上宣布计划在提供武器和训练乌军方面发挥更大协调作用。对北约各成员国进行访问的斯图尔滕贝格正试图敲定这项计划。早就拒绝提供乌克兰武器的匈牙利担心北约会因此被拖进对俄罗斯的战争之中，原本反对这项计划。北约秘书长致力于让北约各会员国承诺，不论所需时间多长，都会维持每年提供乌克兰至少价值400亿欧元的军援。斯图尔滕贝格和欧尔班12号就支持乌克兰的前景达成共识，包括匈牙利在这议题上不予阻挡。
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两党法案，授权行政部门反击中共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这项法案上个月底已经获得参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生效。这项名为《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一个具有独特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特征的民族，并要求中共当局应当停止散播有关西藏历史、西藏人民和西藏机构的虚假信息。议员们说，这项立法将允许国务院官员积极直接地反驳中共散布的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驳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假说法。他还要求美国推动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就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法案也声明，美国国务院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协调多边努力，实现通过谈判达成西藏问题协议的目标。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周三表示，美国认为中共目前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并决心努力稳定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据路透社报道，坎贝尔告诉华盛顿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共当局需要向投资者和其他人保证他有长远的经济计划，并且不会寻求制造摩擦，因为摩擦可能会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升级。此外，坎贝尔认为中共对朝鲜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令人感到担忧。华盛顿则担心俄罗斯和平壤之间会继续进行武器交易。坎贝尔说，下个月的北约峰会将全面讨论 中共和朝鲜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支持，但他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不会在印太地区执行新的任务。
美国之音中文网12号报道，谷歌公司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Gemini， 当以简体中文问到中共敏感议题时，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官方宣传的答案。如果是新疆之类的中国人权记录问题，则会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训练过滤数据，防止中共通过 AI 推广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联邦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发表声明强调，他非常担心包括北京在内的危险势力在一系列问题上通过 AI 来推广错误的说法，或者是中共更偏爱的叙事模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谷歌的聊天机器人提供错误答案将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则呼吁，谷歌等西方科技企业应当强化对他们的 AI 机器人的训练，积极去除或过滤被中共篡改过的主题、答案或数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进行二级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盟12号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附加税。经过近九个月的调查，布鲁塞尔计划对中国制造商比亚迪、吉利和上汽分别征收 17.4%、20% 和 38.1% 的反补贴税，其他制造商的平均税率为 21%。税率的高低取决于所获得的公共补贴水平。欧盟说，已经和中国就电动汽车调查结果展开磋商，如果双方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关税将于7月4号生效。这项关税是临时性的，四个月后才会最终确定。中国今天表示，这一决定缺乏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宣布保留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的权利。欧盟方面则指出，这些税收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目的是遏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而不是完全阻止它们。这和华盛顿推行的政策不同。5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把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
周四，日经亚洲根据东盟秘书处、各国政府和当地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汇整了东盟10国的贸易数据，结果发现，今年1月到3月期间，东盟对美国的出口额达到672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有570亿美元。专家说，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低迷，而美国越来越多地从东盟采购半导体和电器零部件。以马来西亚为例，今年第一季度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了8%，而对中国的出口则下降了3.3%。2023年，美国和中国分别占越南出口的28%和17%。今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24%，达到257亿美元，在东盟成员国中增幅最大，远远超过泰国的126亿美元和新加坡的120亿美元。同样的，泰国第一季度对华出口同比下降5.1%。相比之下，受农产品和农工产品出口的推动，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9.8%。
北美地区最大的码头工人工会国际码头工人协会6月10号宣布，原定和美国海事联盟的谈判暂停，原因是工会发现，美国海事联盟最主要的会员之一开始在部分港口使用自动化系统，企图取代工人。如果双方无法在9月30号劳动契约届满前达成新一轮谈判协议，很多人担忧会触发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自1977年以来的大罢工，导致供应链危机、运输成本激增等问题。6月12号，拜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恩斯坦在美国最繁忙港口之一的洛杉矶港举行的媒体简报会上坦言，如果谈判双方无法在当前的劳资合同到期前敲定新的契约，会对美国经济有潜在的影响，但拜登政府目前没有介入的倾向。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基恩·塞罗卡也对未来几个月的走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未来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视为直接与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的对象。请听报道。
周三，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根据一位财政部高官的说法，本次制裁将导致被制裁实体数量从现在的大约1200家上升到4500多家。换句话说，美国的最新制裁行动将涵盖几乎所有已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即使这些实体不是出于直接支持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 VTB 等银行，他们都是该国最大的银行。拜登政府认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已将俄罗斯转变为战争经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提高金融机构与俄罗斯战争经济打交道所需要冒的风险，消除规避途径，削弱俄罗斯获得外国技术、设备、软件和 IT 服务以及从中获益的能力。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的贸易和制裁专家艾米丽·基尔克里斯表示，新的二级制裁扩大了美国的追查能力，一些跟美国没有法律联系的行为者也将受到制裁，这将加强了美国对协助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的法律基础。他认为，财政部会希望中方能注意到这一点，未来在某个时候可能会需要真正升级并制裁其中一家。在通过扩大二级制裁的范围后，美国将增加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尤其是中国。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更加密切。尽管中俄正在讨论保护少数将与俄罗斯进行合作的中国银行，但拟以关系的范围仍未达到莫斯科的要求。这说明北京仍然会担心美国可能实施二次制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于周三宣布，美国最大的航运枢纽之一巴尔的摩港全面重新开放，大桥则预计得等到2028年10月才能完成重建。请听报道。
3月26号，在一场事故中，一艘巨大的货轮撞上了2.5公里长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造成这座该地区最繁忙的桥梁之一倒塌，导致6名建筑工人死亡。拜登在白宫周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多亏统一指挥部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所有船只都可以使用完全开放的航道，巴尔的摩港的贸易活动也得以全面恢复。拜登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坍塌发生后几分钟内就抵达现场，成立了统一指挥部，以支持救援行动，并与陆军工程兵团合作清除残骸。他赞扬并感谢了交通部、劳工部、小企业管理局和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人维斯摩尔以及其他各方为重新开放港口所做的努力。在周一晚间，巴尔的摩港的航道完全重新开放后，巴尔的摩港宣布全面重新开放，这是自桥梁坍塌以来港口首次实现满载货物通行。港口的全面恢复速度也超出预期，不到3个月就恢复了。上个月，摩尔曾表示，尽管航道和大桥修复的预估时间为6到9个月，但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地工作，并将尽快重新开放航道。在周二举行的关于重建大桥的社区更新虚拟会议上，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 MDTA 表示，将按照现行标准重建大桥。拜登承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大桥的全部费用，并批准了6000万美元的紧急联邦援助。但官员们表示，重建大桥的资金仍在等待国会的批准。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吉格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预计该项目成本将在17亿至19亿美元之间，计划将于2025年中期开始施工，目标竣工日期为2028年10月15号。MDTA 表示，将采取激励措施加快项目进度。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将于6月29号举行免费线上讲座。
这次讲座，李进将为您讲解电动车目前发展的状况，包括电动车几大品牌的概括介绍，以及电动车的可靠性、电池的寿命、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什么。
还将讲述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雕县居民购买电动车以及二手电动车提供的返现补助，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 HVAC 系统提供的优惠计划。届时，李进还会讲解全电气化家庭对未来生活的影响。讲座的内容精彩丰富，专家解读，倾情分享，不要错过。
讲座的时间是6月29号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报名索取会议链接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和邮箱到415-408-1216，
415-408-1216。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